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5月1号到5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海外采风，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2013年5月4日，华盛顿 DC 的部分法轮大法弟子来到 DC 航空馆前的国家大广场练功、发正念，举办正法之路图片展、表演节目，热烈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和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的华诞。每年的5月13日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法轮大法的红传福泽天上人间，法轮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告诉我们如何做人，走成神之路。我们即使用尽普天下的赞美词，也无法表达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只愿更多的世人能与我们一样沐浴在绵绵不绝的浩荡佛恩之中。
加拿大高贵临港市宣布法轮大法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贵临港市市长格雷格·摩尔日前颁发褒奖，宣布2013年5月为法轮大法日，以弘扬真善忍。其褒奖译文如下：褒奖，鉴于法轮大法是一门基于真善忍的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并且鉴于自从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将法轮大法公开传出以来，法轮大法已经给6大洲上亿人带来了健康的身体及内心的平和，并且鉴于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修炼法轮功，从中得到了身心的净化，心轻体壮，精力充沛，且为社区带来一片祥和、崇尚道德的氛围，并且鉴于法轮大法强调整体改善人的身体，修炼者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为指导，提高道德品质，辅以柔和的气功功法，并且鉴于法轮功修炼者于5月在加拿大各地举办庆祝活动，欢庆法轮大法日，鉴此，作为高贵临港市长，我格雷格·摩尔特此宣告2013年5月为法轮大法日，以弘扬真善忍。格雷格·摩尔市长。
日本学员在广岛鲜花节上展现大法美好。2013年5月3日，第37届广岛鲜花节在市中区和平公园拉开了帷幕。日本法轮功团体是连续第12次应邀参加本次文化庆典。为期3天的鲜花节，初日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约80万观众，创过去最高纪录。今年的主题是心中之花绽放校园，和平的未来。法轮功团体参加了初日的综合列队表演，以法轮大法横幅打前阵，格外醒目。紧接着是舞狮子队和花车，令观众惊叹。花车上悬挂的真善忍牌匾和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大横幅，车上2朵大莲花里坐着身着金色练功服的大法小弟子们在演示功法动作，花车后是身穿法轮大法黄色 T 恤衫的练功队，矫健而祥和。法轮功团体与其他78个团体 风格截然不同，令观众耳目一新。有的中国人照着花车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法轮大法好，沿途的观众还得到了精巧的指责莲花。纵合列队表演后，法轮功团体还以舞狮子、扇子舞、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参加了当日的舞台演示。伴随着解说，有些观众详细询问练功点和教功教室的情况。有的观众表示，我是头一次看到，非常好看，跟着练了之后感到身体发热，并且很容易学。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引英国政界震动。4月29日，针对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而举行的介绍会在伦敦英国议会大厦举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知名作家、前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国际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成员李慧歌教授和曾经在中国劳教所遭受非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安妮扬等嘉宾，向20多位来自英国各党派的议员、议员代表、外交部、内政部等部门的代表，介绍了中共政权系统性的屠杀、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器官移植大国的罪恶，呼吁英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共同制止这一犯人类罪行。数位与会嘉宾在会上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了发言。大卫·乔高在会上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现状。他说，如果一个伦敦人需要移植肾脏，他飞到上海去做手术，随之就会有法轮功学员被按倒在手术台上，两个肾脏都被摘走，人因此被虐杀。这个做完移植手术者的生命得到了挽救，另一个鲜活的生命却消失了。成功的手术背后是罪恶的谋杀。他与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自2006年开始做的活摘器官调查，已有大量的52类证据证明了中共国家政权参与掠夺器官的存在。伊森·纽特曼在发言中提到，他曾在中国做商务顾问达3年时间，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十分透彻。通过个人的调查，他估计在2000年到2008年间，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达6.5万，与两位大卫估计的数字不谋而合。他谈到与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死相关联的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事件，导致薄熙来的下台，最后活摘器官在百度上解禁。紧接着中共宣称要3-5年内结束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都显示了王博案件与强摘器官的联系，也从一方面印证了强摘器官这个罪恶的存在。医学教授李慧歌先生在会上提出，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罪恶。他表示，中共建政以来发起各种运动，残酷对待社会各类人群，首先地主，然后是资本家，再是右派，文革时人人自危，六四屠杀学生，现在是残酷镇压法轮功。中共政权对生命的漠然震惊世界，使整个社会道德崩溃，为了强征土地，可以把带头反抗的人碾死，杀一儆百。18个人路过躺在血泊中的孩子却视而不见，人心丧尽。乔高表示，自2006年以来，数位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要求中共解释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2012年6月，欧洲议会举行有关中国人权听证会，窃取器官是重要主题之一。2006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卫生部终止了在查尔斯王子医院、亚历山德拉公主医院进行的对中国医生器官移植技术培训项目。台湾台北律师工会最近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去中国的器官移植理由。加拿大和比利时都有国会议员提出禁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理由的议案。而以色列于2008年在数位器官移植专家的敦促下，通过法律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乔高希望英国政府也采取相应措施，禁止英国国民赴中共进行器官移植理由。大卫·乔高以前的发言引起与会议员们强烈的震撼与关注。 在会议的互相问答期间，国会议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询问了更多的细节问题。主持会议的市议员 Cranfield 详细做了记录。 Cranfield 建议主讲嘉宾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可以在哪些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制止这种骇人听闻的迫害。如这些措施包括像以色列那样制定法规，禁止英国人到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旅游；效仿美国，在入境时提出是否参与强迫器官移植手术问题，禁止参与者入境；效仿澳大利亚，拒绝培训中国器官移植的医生；效仿加拿大，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更加强硬有力的态度，因为加拿大并没有因此失去利益。此外，调查并禁止来自中共劳教所的奴工产品等。一位与会者提议，英国政府所做的任何事都应该基于人权的考量，外交部应该清晰地向中共表明，强摘器官必须立即停止，不是三年五年后，必须现在停止。中共强摘器官虐杀法轮功学员说明会一共在英国举行五场，除了本次英国议会内举行的会议之外，上周还在爱丁堡、苏格兰议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举行了共三场会议。下一场说明会在5月3号英国内陆重要城市利兹举行。
恶行曝光，中共酷刑，骑木方、骑木马、骑马扎子、坐板凳腿，中共恶徒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随便找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当成刑具，逐渐的就演变成一种酷刑实施下去。骑木马，2000年8月有法轮功学员在辽宁马三家教养院南所新收大队建过一种木方，每根木方都是一巴掌宽一米多长，每根木方上坐三个人，有时齐坐有时横坐，木方是硬质木材制作的，棱角分明，坐上去一会儿木棱就砍进臀部的肉里去，坐着还好受点儿，可是要是被逼着骑上呢，特别是夏季里只穿一条裤子坐在木方上，大家想那么宽一点，木方上的两条棱各在臀部上，真像坐在刀上一样，臀部割破了再坐上去，那真是钻心的疼痛，要做到什么程度，一直到做破后结疤了，再到最后磨出茧子不疼了，恶警看你不疼适应了，再变换新的方式来折磨。骑木马，这是吉林省长春市奋进劳教所的酷刑。中共恶徒见大法弟子不放弃信仰，就找来一个将近两米长、不到两寸宽、一米多高的凳子，逼法轮功学员一个个的骑上去，然后在最后一个人的背上蹬一脚，人与人间的空气靠实后，十几个人就全骑在了凳子上，双脚离地，恶徒们管这叫骑木马，一寸多宽的凳面，两条棱正好各在臀部沟处，疼痛难忍，时间一长，痛苦的滋味无法形容。法轮功学员孙士兵经历过这种酷刑，骑马扎子，马扎子是一种小型的坐具，人们时常也能见到，它是由两个长方形的木框交叉组成，木框的交叉孔中穿上钢筋或螺丝，上面绷帆布或皮条，可以合拢，便于携带。马扎子在黑龙江哈尔滨边境就是一种刑具，骑马扎子就是把马扎子并成一条线，立起来两端着地，像骑马一样骑在不足三公分，中间还有螺丝背着螺丝帽的铃上。2004年3月18日，恶警张九山、指使官德军、刘彦鹏、金志东、李东辉及刘忠立等犯人强制法轮功学员孙殿斌骑马扎子，并逼他头顶着墙，身体稍有动弹就打，直到后半夜。2004年4月23日下午，李长安等七位法轮功学员被转到哈尔滨监狱集训队，犯人关德军以法轮功学员没规矩为借口，对李长安、吴平、刘贵福、李占斌、张琦、刘立强进行迫害，逼他们骑马扎子，把马扎子合上后立着坐，像骑马一样骑着坐，两手放在膝盖处必须坐直，从晚上九点坐到零点，第二天早上四点坐到六点后开饭。2004年春，法轮功学员
袁新江被劫持到哈尔滨监狱集训队，遭到骑马扎子残酷迫害，白天干活比骑马扎子要轻一些，可是恶警就是不让他干活，强迫袁新江一直骑坐在马扎子上，每天干活时都能看见他坐在车间里，由包夹犯人监督着。袁新江一坐就坐了18天，还得摆姿势，两手臂平行向前伸直或向两边侧身，坐板凳腿。坐板凯腿是河北省第四监狱的发明，监狱将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编在一起，成立了所谓的攻坚班。攻坚班上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熬鹰，持续不准睡觉，犯人和远景轮番值班，睡觉就用干毛巾擦眼球。恶徒把板凳翻过来，强制法轮功学员坐在凳子腿上，腿还要反弹起来，让全身重量压在凳腿上不准动，动就挨揍。不久还限制饮食，甚至禁食、禁水、禁上厕所，每天不断用造假的录影进行洗脑，有时还毒打。按犯人的经验，一般4天人就开始尿血，5天就精神崩溃了。王书军被熬晕骑在马扎子上，连续7天7夜不让睡觉，头上被恶人打得伤痕累累。上海祁兰桥监狱恶警还有另一种利用板凳腿残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就是把方凳放倒，方凳的凳面、两只凳脚以及两脚尖的横道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空，四周是硬杂木组成的方框，几个壮汉把法轮功学员强制放上去，再用脚把法轮功学员的身体踩进这个空，使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呈 V 形，再揪住头发向下拉，踩住法轮功学员的脚，使身体呈 M 形。看似简单的工具，却被中共恶徒用作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刑具，真是十分残忍。在中共恶党的纵容下，中共恶徒发明的各种酷刑已达百种之多，迫害之惨烈，罄竹难书。
神传文化，果报实录，18滩头说与君。湖南某巡抚平时敬奉关老爷，每逢正月初一，他必到关老爷庙里进香拜神求签，预卜一年之内的祸福。他的预卜总是很灵验。乾隆32年正月初一，他到关老爷庙里敬香求签，求得的签上却有18滩头说与君的句子，引起了他的戒心。这一年他外出，即使是涉浅水有近路，也总是不乘船，宁可坐轿走陆路、走远路，以避开水滩。这一年的秋天，为了审理侯七的案子，皇上特派钦差大臣按临湖南，途中要经过某湖，走水路路近而快速，走陆路就要起早摸黑，路远而缓慢。钦差大臣要乘船走水路，而他却极力主张走陆路，并把18滩头说与君的签语背诵给钦差大臣听。钦差大臣虽然勉强依从了他，但是心里很不高兴。不久，贵州圈场贪污案发，有人揭发他在贵州巡抚任上受贿，他却矢口否认。而当时在贵州巡抚衙门看门的奴才李某也牵进了这个案子，李某一口咬定银子是转交给这位巡抚老爷的，自己只是按主子的意思行事，并没有招摇撞骗。当时李某已受了重刑，两腿瘫痪，主子和奴才两人正争辩得面红耳赤，吵个不停。这时钦差大臣指着巡抚厉声喝道，你不必争辩了，18滩头说与君这个神签已经应验了，你这个奴才姓李，李字的上半部就是18，这个奴才双腿已经瘫痪，就是瘫，说与君就是这个奴才李某所说的银子都给你了，关老爷早就知道你会犯法，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巡抚听了哑口无言，一时犹如巨雷轰顶，六神无主，只得承认受贿枉法之事，终于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正是邪恶之徒去敬神，贪赃枉法昧良心，败来躲去祸临头，罪责难逃遭雷霆。是句清代袁枚《子不语》。
孔子论五不祥。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向东边扩展住宅不吉祥，真有这回事吗？孔子回答说，不吉祥有五点，向东边扩展住宅不在其中，属于不吉祥的内涵有五点。一、选人肥己，自身不吉祥。二、抛弃老人故小的家庭不吉祥。三、放弃钱财不用，地区不吉祥。四、老人不教，小孩不学，这是风俗不吉祥。五、圣人隐退，坏人专权，国家不吉祥。上述孔子讲的五点不吉祥，现在的中共都占权了，老百姓个个心知肚明，笔者不再列举事实进行论证，只想再次提醒，中共灭亡在眼前，赶快三退保平安，此举宜快不宜迟，迟则后悔时已晚。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